认识平衡，作者王中平，罗新宇读诵，商丘市寿康学会特邀。第五章，程序对人的影响。人产生一个愿望，或在心里给自己排一个程序，自然力就会成全你这些想法。为了让你达到目标，就得先让你扩充容量。所有在愿望实现之前，首先来的是信号。因为你要想实现目标，必须有相应的容量。在你没有容量的时候，自然力就要给你扩容，于是就用疾病和大量的磨难、不顺来磨你。等把你的心磨凉了，没有那么亢奋了，真静下来了，可能就该达到预期效果了。那些真正发了大财的人，他已经把钱放下了。什么时候最难呢？最初想发财最玩命的时候，正是灾难最多的时候。很多人就是在这一阶段被淘汰的，原因是信号没消掉，来了灾难又不接受，就熬不过去了。心平健康学理论跟社会上一般所说的信仰不一样，通常说信则灵，不信则不灵。而心平健康学的规律是，无论你信不信，自然力都存在，因为它讲的是公理，研究的是法则。如害羞就会脸红，悲伤流泪，想吃酸的口水分泌增多，你有不服的心理和犟劲的状态，颈椎就要出毛病等等，就是心理对身体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，是法则和规律作用的结果。目前心平健康学发现了400余条心理与身体的对应规律。你的身体状况和行为观点反映着你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宇宙观。一生中你的很多观点，有的可能只是你小时候想过一遍就输入了一个程序，长大了之后你完全忘记了，但这个程序却可能影响你的一生。所以遇到不愉快的事，你谁也别怨。人就像计算机一样，你编了什么程序，到特定的时候就按此运行，就跟闹钟一样，你已经设定好程序，到6点就响，你不让它响怎么办？你重新调一遍，到6点钟自然就不响了。现在我的肩膀疼，是当年在单位我认为担子重，怕完不成任务，我排的程序是坚持的心理，但是在坚持中还有伤感情绪。治疗时针对当时的事重新换一个程序，换成我愿意，那是在锻炼和造就我。从这个角度想，病就下来了。说起来像笑话，但一个观念能把一个人的本质转变，这就是命运的转变。如果本质不变，那只是暂时的躲灾躲难，并不能从根本上去掉病因。这样的话，我个人认为病就很难痊愈。发大誓愿的人，我要如何如何，发完愿就完事儿了吗？你的一闪念，自然力都寥寥分明。 你把程序一排，时空中就存了信号，你可能因此就会有大灾难。但若能把大灾难消掉了，就会有大的解脱，大的成功了。这就是辩证关系。你若是受不了那罪，那你就把欲望降低些。人不要轻易许愿，诺言就一定要兑现，否则这个场会一直影响你。人活得累，是你给自己制定了一套程序，就是你自己设定了一套思路，设定了一个框框，然后你一生沿着这个框框去走。得病就是你钻到自己那个框框里了。所以刚开始时，心的平静度、开悟度、程序的通畅程度，对这件事的结果会有决定性的影响。这就不单单是治病的问题了，对生活的解脱是多方面的。等到结果不如意的时候，再反过来猜信号，不如最初就把那个程序融通了。我们的磨难与不顺是和我们的想法连着的，也就是和我们的程序连着。你编排的这个程序给自己定了一个框框，自己就钻到里面去了。比如你凡油头滑脑的人，你就吃不了肥肉。我怕说错了，怕说话招人烦，就嗓子疼，说不了话。你存了一个信号，就出一个相对应的结果。通过平衡论的学习，遇事要自然坦然，把自己原来不自然的程序转变过来，在生活中去领悟，去验证。不要执着于自己的程序，不要跟客观环境较劲儿，不要老坚持自己就是对的等等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，你要多角度的辩证的看问题，看到好里面还有什么不好，不好里边还有什么好。你为什么要有这种盼望？为什么要害怕？找自己的为什么，连续往下找，找到了以后把它解了，这是平衡论深层次的东西。不单单是把几个信号解开，是沿着理往下问为什么。当生活中有什么事儿让你心不平的时候，你一方面是参解以前的信号，另一方面是改变自己的原始程序。疾病反复的原因是你的原始程序还没改过来，你还盼着病赶紧好了得了。但这个状态能好吗？面对疾病很坦然，得病不得病我都坦然，环境好时活得坦然，环境不好时还能活得坦然。有个好工作很坦然，现在工作差一点儿也很坦然。因为任何吉凶祸福不过是一个往复的平衡。在遇见事的时候，先不急于消解这件事儿，而是通过这件事儿找自己那个原始程序进行修正。如果能改变原来设定的程序，层次就更高了。通常人们转变当年高兴程序的少，当年对什么事儿有怕、恨等心理的转变的多。当年高兴的程序用不用变呢？从平衡来讲，你高兴程序不变，高兴完了不还是灾难吗？你为什么那么高兴啊？因为你只看见好的一半才高兴。人要能辩证的看问题才不得病。你光把那半个想开了，另外那一半仍然不平， 还是要出毛病的。你能转变过去恨别人的观点，以后就少得疼痛的病。再想一想，当年什么事儿使你高兴？什么事儿你盼望的特别好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把那一半程序也给编排回来，才算完整。实际上，你最终会发现，人活一辈子，完成的都是自己编的一套程序。我的为人原则是不受人尊崇，不要被人抬得太高了。自己觉得自己高了，后面就要出问题了。但这不等于不受人尊重。当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，实际是已经有了自我尊崇、自我膨胀的感觉，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的能量。人要知道自己的强项、弱项，要了解自己。不管别人怎么样，自己都要能把握。但这个原则还有半句，不被人戏弄。有人戏弄你，实际上被戏弄的不是事儿，而是心。他那点伎俩，你都看清楚了，也就当作是个乐。同时还要不尊崇别人，不要没有限度地相信别人。人就是人，他哪门知识强，说明那是他的强项，他同时还有他的弱项。一位学员的单位组织老干部学习电脑打字，这个学员担心自己不会拼音，学不好，这就给自己排了不良程序。真到了学的时候，可能这批信号就显现出来了，会更加显得能力不足，更没信心，于是形成了不良循环。如果把学电脑当成一个乐趣，把程序调整过来，去了以后会与不会都长知识，这时你就给自己排了一个积极向上的程序。这个程序对你的学习、身体都能起到正作用。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把格调降低一点，也能维持一种平衡。定位太高了，总觉得达不到的心理因素就多了。适当的把你的定位降低一点。民间常说的73岁、84岁是人的坎儿，好像真对人有影响，其实是程序对人的影响。你要定位到那年得死，那年会来很多信号，你要消不了信号，可能就真死了。那到了那年该怎么办呢？就说我不是那一年，我是74岁，调来了74岁的信号。这里起的是如何调信号的作用，与人生活的自然度有关。用平衡论来反思自己，实际上是找自己偏激的观点和不辩证的行为。对当年过激的地方应该表示忏悔。但也有些人问，学这个就是忏悔吗？不是，它是一个自然法则，不是忏悔。你就没有做过错事吗？做错过就应该忏悔，你不能听天由命，但又不能跟命较劲，是通过你的努力去改变命运。人们说要改变命运，这就说明是有命运的存在的。人要活着有希望，去掉欲望；人要活得有追求，去掉苛求，随心变命而不是强求。心修到那个程度，命运自然就会改变了。同样一件事，你的心理定位不一样，结果就不一样。1996年万里行前，我们练车，8月20日从本溪到丹东的路上，骑到边门那个地方，有一座桥边，有很多石头，前边有人，后边也有人。我回头跟人说话， 没看见路，一下摔倒了，脸撞到石头上，眼睛上下两边都破了，鼻子也破了，下巴上磕掉了一块肉。我想摔我正合适，这就是需要，自然力在磨练我。在边门大队的门诊部，我对医生说，我身上就带了20块钱，而且你还要给我留出回丹东的路费，能处理到哪儿就算哪儿。医生给我缝了5针，并说我们这儿就这个条件，只能简单处理一下，你赶快去丹东医院治疗。我打了一个摩托车坐在后边，一路上流了很多血，在丹东的医院里，脸上3个部位需要手术，分别由外科、五官科、口腔科来做。我到五官科做手术时，麻药劲儿过了，大夫问我还打不打麻药，我问打麻药有什么影响，想想9月5号我还要到大连参加第7届国际新生医学亚洲部学术大会，就没有同意打麻药。手术的感觉很明显，用手术刀刮沙子的声音能听得很清楚，血热乎乎地往下流。当时我挺着，注意力放在体会心脏的跳动上，心脏偷停了一下，我体会着心脏偷停和挺着的心理有关，就告诉站在我旁边的学员，你心脏偷停的毛病和挺着的心理有关。那个学员听了很感动，医生把有沙子的肉弄下来，我让他放到下巴有洞的地方，后来长着长着就吸收了。在做手术之前，我排的都是良性的程序，我想摔我是什么原因，找我自己的信号。在做手术的时候，我出现了心脏偷停的感觉，我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找偷停的原因上，因为没有怕的心理，疼就缓解了，承受力就强了。几年后我又见到那个医生，他说手术太成功了，你不说我都看不出来。当时认为会满脸疤了，脸一定会特难看。我不求恢复到特别好，恢复到哪儿是哪儿，就是一个体会的过程。我到底看看信号管不管事儿，看了大夫的表情，就证明我比一般人恢复的好，说明同一件事心理定位不一样，结果就不一样。当时摔了我有能力调整过来，万里行活动还能继续搞。如摔了一个学员，活动就不可能继续了，我想就应该摔我。面对现实很坦然，相反好得倒快。正是你怕什么样就会是什么样。我不怕难看，这也是我历史上一个记录，万里行也有个纪念，长什么样都不痛苦，这就是我的定位。学这套理论之前，总认为自己绝对正确的人，现在可以重新想一想，该怎样面对生活中的问题，是否能改变自己很多处理问题的方法，改变自己对待事情的看法。没学心平健康学的时候，一般人认为只有别人变了，自己才能变。现在可以发现，当自己变了，周围都在变。